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欢迎大家来到恋爱季节，这里是来杯幸福堂。那海伦和温馨师母在这里为大家分享如何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位啊。那听过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啊，我们的温馨师母啊有着丰富的辅导经验啊。那在之前呢也生动的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有益的话题。你好温馨。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在线上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利于这个要结婚的预备婚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之前啊我们整整用了十次啊，是吧？
对，
我们用了十次来
整地，
跟大家整地。对啊，万丈高楼平地起，得把那个地先平了，就是整地的这个内容啊就整整充满了我们的十次课堂的内容。那整地完了之后我们要进入什么样的环节呢？
我们终于要进入打地基的部分了。今天我们这一课就是要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话题似乎是有点大，也许好多这个结了婚的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呢。
就是说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是叫打地基。我们一座高楼它结不结实耐不耐用啊都靠地基打得稳不稳当。所以呢打地基是最重要的。那在打地基的这部分的第一课呢就是为什么要结婚，是吧？
是的。
好像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说你结婚就是结婚啦，结婚就是结婚啦。
可能很多人都没
人结婚、
对啊就没有问过为什么要结婚呢。所以这个教材呢一开始就给出了我们几个曾经的哈，当然在这儿按照神的真理的光照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个结婚的理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这会儿知道了神的道之后呢来看这些，就觉得确实不对，这个肯定不对嘛。但是想想曾经的我们不就是这么想的吗？其中有一条一定我是这么想的。
一定有一条适合你，是吧？
对的，就是叫做错误的港口带出错误的方向。所以这几个有四个哈，第一个就是理想化的港口。什么是理想化的呢？就是结婚以后我这辈子就会很快乐了。我觉得比较天真烂漫型的吧都会这么想哈，这么憧憬他们的婚姻。就像那个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就是这么想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叫做互相作伴的港口。就说我受不了独自生活的日子，我得找个伴儿。这个我觉得就是虽然没有第一个那么理想化，但是这个就是比较消极的一种，我不能一个人过，我得找个人找个伴儿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满足性欲的港口。这个就是婚姻呢就代表我可以随时享受性生活，不再有罪恶感或者是恐惧，就觉得在婚姻里面这个性就理所当然了嘛，所以我肯定要结婚了，要解决我的性欲的问题。好，这是第三种。
肯定还是相当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想法的。
对对，应该是。好，第四个就是社会接纳的港口。什么叫社会接纳呢？就说我的家人朋友都不断地问我什么时候你才结婚你才安定下来啊。
被催的。
对，周围人的这种催逼没有办法。
对啊，
我得结呀，我不结我怎么在他们面前过呀，我一个人。
对对，特别是看到自己的这个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啊闺蜜啊都在源源不断的结婚，自己也源源不断的交份子钱，就觉得
对，
哎呀，
父母就说你看看你的同学谁谁谁，人家孩子都打酱油了，你瞧瞧你、
嗯、
就是特别就是成了那个鄙视链的底端。
我觉得这个是压力很大的，这个是压力最大的。
我觉得对，有很多尤其是大龄哈草草结婚的也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逼得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所以这几个是错误的，理想化的、
嗯、
啊，互相作伴的、
嗯、
满足性欲的，还有社会接纳的。所以这是我们曾经、
嗯、
其实我们不认识神啊、大家结婚的目的，或者说为什么结婚、
嗯、
一般说来有这几种情况。
所以说要结婚的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想踏入婚姻，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你的理由里面含有这四种之一的话，你可能就要停一停，或者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回到婚姻的起源，我们来找出神对婚姻的目的和计划是怎样的。
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信主以后哈，尤其是学了这个婚前辅导之后，我自己学了以后才发现，哎呀，要是我早一点认识神多好啊，我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儿嘛要不然都是稀里糊涂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都有福了哈，来听听神对婚姻的目的和计划，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婚姻也是神设立的。
对，这个非常重要。一个设立婚姻的神，那他就知道婚姻里面的方方面面，那他也有他的目的，就像上帝创造啊这个世界，上帝施行救恩一样，都是有目的的。
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位造物主啊，这位创造男人和女人的神，他怎样设立了这个婚姻，他到底对婚姻有怎样的目的和计划。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彼此互补，相互成全。你看，就是居然放在第一个目的。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很多人进婚姻哈，都觉得他跟我完全不一样，简直是所有好多矛盾都是从这个不一样开始的。哎，但是神设立婚姻，首先呢就是说你们俩就是不一样，我要把你们俩放在一起互补，还要让你们相互的成全。
这个真是只有神才想得出来啊。
对，
就按照我们的小脑瓜，真的，你今天去听很多离婚的，他一般来说都说是我们为什么离婚，是因为太多的不同，
是什么都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不听，而且他的什么我也看不惯。
可上帝把这个叫互补。
对，而且上帝的目的就是要你们互补，还要成全对方啊、
嗯！
所以就是你看哈，其实上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在亚当在犯罪之前，在一个最完美的情况下，其实神是与他同在的，但是神还说、
嗯、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嗯，
就说明就是神在亚当的生命当中是就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的需要，就是他是寂寞的，他需要一个帮助者。
嗯，
这是神当初造他，就是神的同在都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神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是当初最初的一个创造，是这样的。
嗯、
好，那这个所以就是这个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很有意思了哈。我们看到这个配偶呢，是他这个肋骨造的。没有用他的脚上的一块骨头，也没有用头上的一块骨头，而是用了一个肋骨，这个肋骨是离亚当的心脏最近的地方。
嗯，对，
就是要跟他同心的，不是一个脚上的骨头是被亚当踩在脚下的、
嗯、
也不是头上的一根骨头、
嗯、
是要在亚当头上作威作福的。
嗯嗯，
对，
这就是说上帝用亚当的一个肋骨，一条肋骨哈，来造一个女人、
嗯、
其实这个肋骨的选择都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想当然的，而是上帝有特别的寓意的。因为这个肋骨就在亚当的这个心脏的旁边啊，我们说肋骨嘛，就是这个肋巴骨、
嗯、对，
就包裹着，里面就包裹着心脏啊。那这个就是离心脏最近。
对
对，这是有上帝有最深情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特别美。就是我们女人，就是男人一根心脏旁边离心脏最近的骨头造的。
对，
所以我们跟丈夫应该是同心的，这是上帝的心意。还有呢，你看亚当是尘土造的，但是我们是亚当的肋骨造的，所以这个女人要精致一点就很正常了。所以女人也不要去抱怨男人不爱干净啊，不爱整洁啊什么的，因为他们你看男孩子女孩子就能看出来，对吧？那你看那小时候男孩子他就是要去躺那个泥水
玩泥土，
对，越脏的地方越愿意去。但是女孩子就不一样，对，女孩子就是哎呀太脏了，我不要我不要，还要穿漂亮衣服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你看从小的男孩女孩哈就不一样。所以神造我们也是做帮助者，我们是要精致一些的。所以就不要去嫌弃老公好像不爱干净啦，袜子臭袜子到处扔呐，就所以需要你帮助者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非常好。就是因为亚当的这种来自于尘土啊，这有着这种粗犷力量和这种这个可能是大气的这种象征啊，所以呢需要有一个温柔细致细腻啊这个暖心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因为他缺少嘛。
对对，还有上帝造男人的时候没有女人，所以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为了修理看守地球的。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有强壮的肌肉，他们是粗线条的，他们是目标型的，他们不是关系型的。因为修理看守地球不需要关系型的，主要是要强壮。在当年那个时候啊，尤其是肌肉要强壮，就是这一类的智慧，工作上的智慧更多一些。但是女人不一样啊，女人的被造是因着男人的缘故，而且上帝把女人造的是肋骨造的，特别的精致，而且呢柔和。你看女人肌肉就没有男人的厉害，就是对，就是我因为我就是大个子，我老公是小个子，但是我的劲儿还是不如他的，经常那使劲的事还是他去做的，就男人他的那个肌肉。就是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上帝造我们的特点就是柔和的、温柔的、细腻的、关系型的、情感型的。为什么上帝造女人又这样呢？其实是因着我们的角色定的，我们要生孩子呀，要养孩子呀，要处关系呀，这些都是特别需要我们的细腻和敏感。尤其是那小孩子他哭了闹了啊，你要是特别粗犷你都无所谓都不理他，那孩子还怎么带呀？有时候我们就听到那年轻夫妻哈，就说老公一点都不管孩子哭了什么什么啊，你想着他就是那么粗犷的，上帝造的他就是那么粗犷的，你就不生气了。
对，这个时候找到原因了，他就是一粗犷的人，这是上帝造的。
对，还有
总体来讲是这样子的哈，
总体就是我们看大概率嘛。
对，对。
大概率是，当然有特别细腻的哈，就像我们说的上海男人啊，特别细腻啊，在家务上，就是我们看一个普遍的上帝造的这个一个普遍的情况。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个目的是在讲不同嘛，补足嘛，所以我们就聊聊这个不同。因为前几天就是有一对也是新婚夫妻哈，可能结婚快一年了，就是其实都是主内的，你单独看他们俩都挺敬虔的，哎，结果在婚姻里面就这姐妹说，天哪，她的家务事怎么这个样子，完全不会，而且家里乱七八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婚前不同居的嘛，所以刚刚在一起一定有这些磨合，就是这个老公的这些个人卫生啊，家里的收拾啊，这些就完全把他惊呆了。他就觉得怎么对衣服也到处扔啊，晒个衣服都晒不好啊，牙刷也放不好啊，就这些事情就让他很抓狂，他就觉得受不了，然后就开始指责对方的原生家庭，就是你妈没给你教好什么什么。 这样就成了互相的埋怨。
嗯，对，
就是就不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说了，你们俩就是不一样，但是我就要把你们配在一起，要让你们来彼此的互补，相互的成全。对呀，他就是不擅长家务啊，那就是上帝把女人造的就是很擅长家务的，就是上帝原本造的哈。你看女人就是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我上次在那个家务室里边好像也讲了这个，但是男人他是不行的，比如他在洗碗的时候，你要让他去听个什么，耳朵里听个什么东西，他是挺难的，他就是要专心。像我老公也是，他有时候听点什么人家正道啊什么的，他得坐在那儿，还得笔记本拿上，就是特别专心只做一件事。那我一般这种录音型的这种听到，我绝对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就做了。
对，我们都是这样。
对，就是女人跟男人不一样，所以女人就是更多的，我现在跟我们教会的姐妹也说，就是你得承担家里的大部分的事情。这些男人总的来说哈，就是一般的概率来说，男人他不擅长家里的这些收拾啊、家务啊，而且布置啊、美感啊、审美啊这些，普遍来说应该是女人的强项。所以我们女人真的是要在家庭当中不要去责怪男人这方面不行啊，你就是真的要当家庭的 CEO。所以我那天跟那个姐妹说的，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她做家务也很差呀，但是没关系嘛，你就当 CEO 嘛，在家庭里面你就是个技工，她就是个普工嘛，有技术的活儿做饭这些你就做嘛，比如洗个碗你就分配她洗一下碗，这就是普工嘛，就是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的，让她做一做嘛，而两个人就是彼此开开心心的，就不要为这个来彼此的埋怨，互相的指责。
我觉得这特别好哈，之前我说就是你当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想的说，估计就是他家里没教好，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不甘的，我也觉得呀这是一个事实啊，可是听到现在我好像就明白了，其实你说那样的事实，比如说就他家里，他在家里没培养好啊，或者原生家庭啊，没有于事无补，其实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即使他既或这个弟兄他承认啊，我是家里没有教好我在家里没锻炼过，但是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益处。那共同生活呢，意味着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训练场所。其实很多事情，对，就像你说的啊，姐妹你是 CEO 嘛，那你就可以着手来把你们这个夫妻店啊，怎么样子来从培训啊、训练啊、彼此的这个搭配呀、分工啊，再重新来调校一下，是不是？
对，
我觉得可能这样子才能使这个家庭往前走，否则的话光去找，可能找这些对方的问题，这些问题它于事无补啊。
是因为你说对方就是你父母，肯定是你父母怎么样的，其实对方听着很不舒服的，相当于你不仅指责了他，还指责了他的家庭。
对，
这就是非常不利于这个关系的建造。单身的时候，因为我看他们俩也是就很近前的，哎呀，进入婚姻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罪呀、人家说婚姻是照妖镜，一个人的时候挺好啊，哎，进婚姻我怎么这么糟糕啊，怎么成天在吵架呀，一下子就给自己照出来了。真的是这样的。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们也是磨合了一段时间，我就是比较快，然后就是比较爽快的那种人，说话也快，做事儿也快，他就是慢然后谨慎。哎呀，为这个快慢我们俩磨合了多久啊，现在真的是一种操练，后来我说真的是操练我的忍耐。所以其实每次哈，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因为这个罪性嘛，就是一会儿要冒出来。哎，每次跟别人辅导，其实我自己又学了一遍，哎，又好像神又借着这个辅导又让我自己又来提醒我，你是不是最近又不对劲儿了，又不满意了又嫌对方慢了。所以你看他这个教材上讲的就叫快住慢准时，慢住快享受。哎，你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慢慢讲一下，对，是什么
叫做
什么意思呢？
快住慢准时，就是快的人呢就是敦促这个慢的人要准时嘛，不是慢的人容易迟到吗？所以那快的，
对对对，
他因为是个互补嘛，那你快的人就是敦促这个慢的要准时。所以在我们家，我就像个报时表， 尤其是主日早上哈，要出门了，我告诉他几点钟必须要出门，然后我们现在倒计时还有多少分钟，就这种事情都是我来做的。但是这个慢住快享受，就是快的人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
对，
急急忙忙的，可能路边的风景身边的人真的都没有好好的享受。所以他慢的人就是这个优势，一个就是慢住快享受，
对，他把你拉住啊，别着急，
对。而且我觉得慢的人，现在我就觉得像我老公这种慢的哈，他就思维就缜密，考虑事情就全面谨慎，就不会像我匆匆忙忙的做决定啊，这些真的是慢有慢的好。所以我们就从以前的会抱怨到了现在就享受彼此的不同，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需要我们来警醒还要来提醒的事情。
对，我觉得温馨师母说的非常好，不仅警醒还要提醒，而且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当你每一次辅导每一次的回到这个最初的这个起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哇，这个真的是真理，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啊，就是它不会变，它不会随着时间然后它会变，它不变的。
对，
变的是我们，爱忘记事儿的，爱忘记的是我们啊，爱重新有花花心肠的是我们。所以每一次回到上帝的话里面，那个稳定的根基上面的时候，哦，我们才发现我自己可能又有问题了啊，是那个神的话也是一个照妖镜啊，常常照出我们自己偏离了初心。这才是啊，真正应该有的初心。
是的，是的。所以我这儿再举个例子，就是因为好多就是因为弟兄的表达能力就是要弱一些嘛，沟通能力要弱一些，所以弟兄一般不善言辞，然后姐妹呢就叽里哇啦的话比较多一些。所以以前呢哈，就是我觉得我也听到过年轻的那些有抱怨，就说我老公根本跟人家没法打交道，就是。现在不是看那个《三十而已》吗？现在国内热播的剧里面就有一个台词很经典的，就是那个老公就是直男啊，就是真的不沟通不表达，那个妻子就气得不得了，就跟他说，那天发火说，我们家有一个天儿，每天都要死一个天儿。那个说什么叫死一个天儿？她老公问他，他说就是都被你聊死的天儿。所以
不会聊天给聊死了，
对，不会聊天给聊死了。你看，这就起矛盾了，起纷争了。再说不会聊天给聊死了，但是在主里呢，我上次也挺感动的。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要去见朋友哈，然后我刚好跟这个姐妹在一起，她说他们夫妻要去见朋友，她老公在家里，我就跟她说，哎，我说就让你老公先去嘛，我们晚一点赶过去，因为我好像跟这姐妹有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姐妹说的一句话就让我很感动。他说我老公挺内向的，不善于跟人说话沟通，所以我得跟他一起去
啊。真是，
是不是很感动？
对，真是很感动，能体恤到哈这一点。
他就能体恤到他老公就是不擅长跟人交流，所以他就说要提前，就本来我们是在一个什么聚会我忘了，他说我要提前我要去陪老公去。他内向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帮助者外向就可以帮他去说话去沟通。然后可能姐妹比较弱在身体啊各方面弱，但是丈夫又是强壮的，又可以在这方面有弥补。所以每个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
对。
所以就我们不要眼睛老盯着对方的那个缺点。我们现在都这样说了，我们妈妈团契里面学习的说那叫特点不叫缺点。我们要去，
这说的真好。
对，我老公跟别人老公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有这个特点。
我觉得一个词啊，一个字的一改变啊，就是天差地别啊。当说缺点的时候，我们盯到的都是他的不好的，都觉得这些，甚至我们来做评判，我们就像神一样来评判别人啊，你怎么这样子，你这样子不对，那样不对。可是当我们说这是他的特点的时候，我们是回归到一个塑造的角色。
对，
我们把对方就交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你创造了他，给了他这样独一无二的这种特点
所以就是千万千万我们不要怕这个不同， 因为其实看到不同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反弹，就是特别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就来了。
嗯嗯。
但是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看别人可看得清楚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想想我们自己在对方眼中有多少的缺点呢？一样的，可能就是只是弟兄不表达嘛，只是他不像姐妹一样噼里啪啦全给你爆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就是不同是神造的就不同，所以才让我们俩进婚姻呢。所以你看现在那些什么离婚的那些理由，第一个就是什么性格不合，这些都不是理由，所以这完全是找出来的或者罪人的理由。所以他这有最后的时候哈，就这个目的一结束以后，他有两个问，两个题吧，第一个就是说仔细观察你与未婚妻或者未婚夫的关系，在哪些方面你们有不同的，又有相像的，对，这是一个。好，第二个就是讲一讲你们在哪些方面的差异与软弱，因成为了共生体而得到了补强，就是讲这软弱，就是我的缺乏，刚好对方可以补足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聊一聊，就像那个我们喜欢玩的那个拼图，
拼图，
对，拼图，每一个拼图你单独看都是非常的不完美，但是他们一块一块的拼起来，最后就是一幅完美的、美丽的图画。真的我觉得很像我们这个婚姻讲的这一个第一个目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如果我们都去补足对方的不完美，最后出来的就是一幅完美的图。
拼图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刚开始拼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那块应该放到哪儿，然后呢拼一半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那是个啥，乱七八糟的，只有当最后一块一放上去啊，整个图画就鲜活起来啊，就是美不胜收啊。
对，就是我们就用这个来想象我们的婚姻，如果我们真的都能成为补足对方的那一块拼图，这个婚姻会多美。
是，我觉得温馨师母今天带给我们的打地基这一课的这个目的之一，彼此互补相互成全这八个字啊，就非常非常重要，已经把所有的我们刚才讲的都已经概括完了。就是夫妻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互补是为了最后彼此成全，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单打独斗的完成这块拼图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来杯幸福堂呢就先到这里。关于打地基的为什么要结婚这一课呢，我们还没有讲完，期待下一期呢再跟温馨师母一起往前走，把这个地基打扎实了。谢谢温馨师母。
谢谢大家，谢谢 Helen。
好，再见。
再见。
赞美主，我的灵，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尽全心全力，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赞美主我的灵，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我心赞叹歌颂你荣耀，不为过去忧愁，也不管家在。